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丝一念中否定病业磨难，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50岁刚过的老弟子，可2017年5月突如其来的病业磨难真是弄得我措手不及，真感到难以应对。以前总是听到和接触到其他同修过病业关，那时总感到与自己没啥关系似的，还要说同修这放不下那放不下的，如今到自己头上了，才对那些突破病业磨难的同修那坚不可摧的正念敬佩不已。下面就这次过病业关与同修们交流，希望同修们都能更好地走修炼的路，不被邪恶钻空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那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一下午呕吐好几次，到了下班时我就骑自行车回家，这时感到全身无力，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只好半路停下几次，扶在车把上休息。这样走走停停，不远的路感觉好漫长，刚进家门就又呕吐起来，妻子也很担心，就把我扶到床上躺下，突然感到身体那么的沉，好像铁块一样往下沉，双耳发出刺耳的鸣叫，头部似乎要爆炸似的，眼睛模糊，手也不好使，感觉生死一线。我想这样躺着不行，我就强坚持坐起发正念，过一会儿有些缓解。这时我心里很不稳，就和妻子去了医院急诊，一检查血压200多，打了一瓶降压的点滴，回家后走路要靠别人扶着，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有时那邪恶的东西过来时，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疼痛，每一个细胞都感到那恐惧的压力，一分一秒都感觉很难过，感觉每时每刻都有被夺去生命的危险。身体的疼痛使自己看问题更在事物的表面上了，就想到医院用药缓解下，治好了以后再好好修吧。就这样我住进医院，住院后用药将血压暂时的降下来了，可头晕的症状没改善，走路得慢慢走，总要跌倒的感觉。住医院后我才明白，医院治不好我的病，我原来的想法错了。冷静下来，我也真得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了，看看从修炼开始到现在自己究竟修得怎么样。细心一找，从99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后，自己跌跌撞撞的也算走过来了，可是没有了当初那种精进的劲头了，法也在学，却没有用心地学到心里去，也不能坚持每天必学，功练的也是今天练明天不练的，发正念也是得过且过，救人上也只是靠用手机打真相语音电话，面对面讲真相也没突破，这些都是明摆着没做好的地方。那再找找心性上的问题吧，色欲心很重，自己虽然和妻子同修已分居十来年，但色欲心并没有去掉，时常还浏览网上的图片，和网友有时还聊得挺热乎，混同于常人啥话都说，特别是色欲心造成的思想业对我干扰也是很多很大，在学法或练功时常常的来干扰，怨恨心也很大，对以前一些认为对自己不公的事，多少年了还念念不忘，怀恨在心，利益心也很强， 表面上好像对利益看淡了，真遇到碰自己利益时又不伪装了，就和人家干起来了。恐惧心更强，怕这怕那的，处处怕自己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这次病业磨难，更害怕自己会死掉，当然还有妒忌心、显示心等等。这时才感到自己修得太随便了，太安逸了，这哪够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啊。通过学法看同修的走出病业假象的体会文章，法理清晰一些了，这样我白天在医院，晚上就回家练功发正念。医生来查房时，我就告诉医生说我都好了，要求出院。我又侧面给病房的人讲真相，这样在医院住6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所开的药我就不吃了，虽然头晕得厉害，身体也很虚，我都坚持每天学法，长时间发正念，晚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从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这次病业磨难虽然来势凶猛，但通过学法，我还是把心静了下来，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漏洞，让邪恶抓住把柄，对我下毒手。同时我更感到修炼真的很严肃啊，绝不是儿戏。幸亏恩师保护，师父又利用这事让我从中提高和精进起来。可邪恶不甘心失败的下场，还时不时利用梦境和直接往我脑子里打一些意念来消减我的意志。梦境中让我看到深不见底立陡的石洞，让你感觉在洞里根本无法爬上来。意念中又告诉我，这关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并且还说你没做好就要被修理的。那时自己心里真是很推丧，一次想到以前自己没做好的地方，心想邪恶还要迫害我啊，头脑一晕几乎跌倒。这时我才知道，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绝不能再承认旧势力那一套了。以后每次头脑中有不对的想法时，只要发现我就及时地抓住说，我不要你，你不是我。当脑子里反映出血压那么高，不吃药弄不好会，我就抓住这想法，不是我想的，那是常人的理，我不承认你。脑子里又出现没做好就要被修理时，我就抓住这种想法，并告诉旧势力，做好做不好我有师父管，和你们一点关系没有。有时隐藏很深的想法在脑子里冒出，要想走出磨难就要多做事。我又抓住他并说，大法弟子救人做事，那是在兑现自己来时的誓约，是法徒必须做的，不是为了病好。二，从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在一言一行中，我也不断地归正自己，因此我在说话上尽量表里如一，言而有信，不说些假话空话，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体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风貌。在讲真相这块，我也开始突破自己，弥补以前的不足，这样我就从单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这一讲好像一堵墙被我推倒了，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单位很多的有缘人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时想在哪里什么时间给哪个人讲真相，就很巧合在那个时间地点遇到那个人，那人也很顺利做了三退，真是感到很神奇，更感谢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要清除对我身体上的干扰，浑身无力，吃饭也吃不下去，体重也瘦去20多斤，头昏的老要跌倒的感觉。每当出门时我就说，我就不承认你旧势力，我的身体我做主，我就要去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这期间我单位由于管理不善而解体，这样我就上午学法，下午去讲真相，晚上10点前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10点后练功，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几个农贸市场讲真相。从夏天到冬天，不管啥天气，天天如此。 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感觉讲得越来越好，几个月下来讲退了400多人。当然和其他同修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对我来说，毕竟是刚刚开始对陌生人讲真相，所以心里感觉很欣慰。我又自己打印真相单张去楼道里发放，因现在楼房都是电梯楼，需要卡才能用电梯，我就只好步行到最顶层，最多时我走到30多层。大冬天身上的毛衣都被汗水浸透了，满身冒着热气，几个月下来发了几千份，虽然累点，但一想到众生能得救，心里就美滋滋的。自己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但是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有时心里也很迷惑，几个月来一直的在不断的深挖向内找，不断的用大法归正自己，到底是什么心在阻碍我的身体没有恢复正常呢？几个月了，这病业磨难怎么还没过去呢？有时找也找不到，就暂时不找了，一切都放下吧。既然我是大法徒，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吧。做好三件事，不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吗？不就是在全盘否定旧事里安排的一切吗？那么既然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还怕什么？还担心什么呢？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不足的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两次帮助同修闯过严重病业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9日。两次帮助严重病业同修闯过磨难，我深刻感悟到，对待在磨难与病业中的同修，不要有怕落埋怨的心，而是要有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心。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谁也不配迫害我们。修炼中有漏有执着，我们会在法中归正，也绝不允许旧势力插手迫害。我们不论遇到多大的难，只要信师信法，都能平安度过。一，在修心上下功夫，甲同修身体奇迹般康复。2016年11月份，我外出讲真相后回家，看到家里来了4位临县的同修，是希望我能帮助处在病业中的同修甲。送甲来的同修暗中告诉我，甲发现病业后被家人送到医院住院20天，越治越严重，花了50000多块钱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不吃面食，只是不停地喝水，小便尿在裤子里都不知道。甲的女儿看见母亲这个样子，急得哭个不停。我当时想到，修大法的是大法弟子，任何生命都不准迫害我们，甲同修肯定没事儿。我对那几位说，你们放心回去吧，甲肯定没事儿。把他们送走后，我与丈夫商量，想把甲同修送到集体学法好的村子去。丈夫说，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能往外推，咱们先用正念清除甲同修背后的迫害甲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再参加咱们集体学法，会很快康复的。我每天得伺候86岁瘫痪在床10多年的母亲，甲也不能自理，那些天我确实感到极度疲惫。清晨练功发正念后，就马上给母亲和甲洗漱，而后做早饭，喂饭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给老母亲喂一口，给甲喂一口，最少也得1个多小时。晚上甲和母亲一边躺一个，我坐在中间给他俩人念法。 甲清醒时告诉我，脑袋上戴着黑头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头又疼又胀。甲有时尿被子，我从没觉得烦，尿湿了我就给他换干的。每当我支撑不住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句法便在我脑中出现，就使我精神一振，浑身充满力量。甲到我家第三天下午开始发作，只看他冷得不行，躺在炕上往起颠得很厉害，脑子却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一只手按住甲，一只手立掌发正念，请求伟大的恩师帮助我们彻底清除甲同修背后破坏法、迫害甲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自己发正念近两个小时，甲才稳定下来。我又赶紧找来两位同修，集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铲除干扰迫害甲同修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甲同修的正念。甲同修慢慢清醒过来，他自己的眼睛还是看不见。我坚持给他念法，并提醒甲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自己这颗心。在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的共同加持的同时，甲同修按大法的要求提高自己的心性。他真诚地说，我最大的执着就是怕得病，就赶紧买了一份大病医疗保险，从来不敢讲真相救人，根本不能完成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真的不配做师父的弟子。了解这些后，我真诚地鼓励甲同修不要泄气，要抓紧学法，去掉怕心，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以后除了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每到集市的日子，我就用电动车带上甲去集市讲真相救人。头一次我在前边讲，甲在我后边跟着发正念，每当我讲通一位，我就把真相资料交给甲，让他给得救的人发真相资料。等到第二次第三次，甲同修就开始自己主动发真相资料了。不知道第几次的时候，甲一点都不怕了，也开始向世人讲真相了。他说，我们县城同修少，我是给同修做真相资料的，我回去后一定要抓紧一切时间多打印真相资料，把整个县城都铺遍大法真相，让众生都明真相，都得大法救度。我们每隔几天就要去县城近距离发正念除恶，甲同修积极参加，不怕路远，坚持和我们一同去，心性在快速的提高着。就在去县城发正念回来后，他高兴地说，我现在不渴了，不用每天喝两暖瓶开水了，谢谢你们，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甲同修住院20天，花掉5万块钱，越治越重。而在我家20天，信师信法，用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身体奇迹般康复。二，向内找是大法弟子的宝。2017年，一位外省的乙同修被送到我家来。当时这位乙同修说话发不出声音，路也走不了，吃什么都不往下走，吃什么吐什么。我和丈夫同修找来本村同修和乙一块儿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在法理上切磋，但是一点都不见效。我就在琢磨，究竟误在哪儿了呢？我打车带乙同修去县城近距离发正念，仍不见效。我就又改变方式，让丈夫每天上午和乙同修一块儿学法练功发正念切磋。四天很快过去，乙仍然不见好转。丈夫有点着急了，埋怨乙同修怎么就提高不上来呢？结果越着急，乙同修的状态越不好。丈夫立即醒悟，师父讲过，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看到两个人打架，我们都得找自己有什么心。师父把这么好的让我们提高的机会送到咱们家门口来，咱们怎么能往外推呀？悟到就要做到。丈夫开始找自己的执着心，就这样一改变，乙同修在学法时读法声音清晰洪亮，病的状态一扫而光，神极了。乙同修的改变也惊醒了我真切地感到， 以同修的到来是师父让他提醒我们修炼中要时时处处向内找，修就是修自己这颗心。我发现我和以同修有一样很强的妒忌心，不是怨这个就是怨那个的怨恨心，造成同修间产生隔阂。当我们静下心来找自己时，以同修的变化更大了，开始找他自己的执着。这也是我悟道，碰到这样的事，不要看同修的表象，要肯定乙是大法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要时时处处按大法的要求转变观念，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实修自己，一切障碍磨难都会迎刃而解。又过了不知几天，乙同修的丈夫来接人，我们又一块切磋，都认定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正的，向内找确确实实是我们大法修炼者的宝。我从心底感恩师尊的精心安排，把外省的同修乙送到我家，让我找到长期没去掉的妒忌心、怨恨心等执着心。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及远道而来的乙同修。以上只是现在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8年3月7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走过病业生死关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时，有一个同修被迫害的先后住医院达8-9个月，医院诊断为近似于尿毒症。后来同修靠每天大量学法背法走过了病业死关，在监狱待了14年，回来身体棒棒的。师父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见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这是师父在2001年讲的法，那个时候能够迫害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走过了16年了。今年回家过年，看到一些同修处于病业状态，有的走路都困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同修处于病业状态呢？我们又该如何帮助同修走出病业状态呢？每个地区每当出现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时，大家也很着急，有的帮助同修发正念，有的和同修交流，帮助同修向内找，有的和同修一起学法。大家从形式上没有做错，但很多时候效果并不好，甚至最后无可奈何地看着同修离世。要从根本上帮助同修彻底走出病业状态，我们首先分析形成病业关的原因。从法理上讲，我们走入大法不久，师父就把我们的身体净化下来，从那时候就已经没有病业了。可是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病业状态，同修们在交流中也谈了很多，形成这种病业的原因各异，我只谈形成病业的两方面原因。一是想想修炼后有没有在原则问题上犯过错，犯了这样的错后有没有弥补给法造成的损失，比如传递假经文、演讲乱法、邪物后又去迫害其他同修、动用资料点的钱为个人所用、男女问题上犯错、参与传销等等给大法抹黑的行为，都可能造成最后的病业死关。在交流中，同修往往让病业中的同修向内找，而处于病业中的同修对犯过的错又难以启齿，对来帮助的同修又觉得说的不对，这样纠缠下去效果肯定不好。如果犯过以上错误的同修，你还想在大法中修，真的要痛下决心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你才能走过病业的生死关。第二种情况是根本执着不去，长期不去的小关最后积累成了死关。比如师父提到的大法弟子不让人说，一说就炸， 在迫害初期，师父为了让我们在面对邪恶时别表现得太软，给我们留有这方面的因素。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讲了这方面的内容。过去12年了，我们扪心自问，在这方面达到标准了吗？还有的同修特别强调自我，自我到完全意识不到了，还有的长期色心不去，虽然表面上断欲了，一见到漂亮的异性就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白天不敢出阁，晚上做个过色关的梦还回味无穷，甚至花很多时间浏览常人近似黄色内容的网站或微信等等。这些心长期不去，最后都可能积累成病业死关。旧事里有一本账都给你记着呢，如何才能走过去呢？走过弯路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痛下决心走过这一关。现在邪恶不可能像迫害初期那样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肆无忌惮的迫害了，邪恶的力量不够了，直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局部地区环境宽松了。但是我们要时刻认识到，并不是对修炼的要求降低了，反而是越到最后越严肃了，越到最后邪恶的迫害越隐蔽了，越变得不易察觉了。现在这种迫害是无形的，形成的迫害我们从深层找自身的原因都能解决。师父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呀，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邪恶的这些迫害最终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的意志，我们如何走过这样隐蔽的迫害？除归正自己的一切行为外，同修的发正念带动学法，帮助向内找都有作用，但持之以恒的坚持每天背法更有效果。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背法的。我每天雷打不动地背两页转法轮，每次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周背12页，周日把本周背会的内容彻底巩固一遍。每天背会两页后，在中午晚上睡觉前或其他零碎的时间，至少巩固30遍左右。在每次通读时，背会的内容就背着往下学，如果哪一段不熟的话，直到背熟再往下走，每次通读都这样。如果一个月通读10遍转法轮的话，相当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背会的内容又巩固了10遍，这样就会越背越熟。当然背会转法轮不是目的，可是只有在背的时候主元神才是高度集中的，背法时有时有干扰，但只要坚持下来就会体会到融于法中的感觉，背到打坐入定的状态，大脑中显现的全是法。师父提出，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见法轮大法意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还受病业假象困扰的同修，或想帮助病业中同修走过磨难，就试着和同修一起背法。这种背法最好是每天定时定量，如每天背一段，要雷打不动地做到。如果今天有事耽误了，第二天必须补上，有这样的意志力才能坚持下去，否则很可能背着背着就放弃了，放弃了还觉得是自然状态，其实是被旧势力的残渣因素干扰了，意志力被邪恶毁掉了。我们每天思想中都是法，邪恶还敢靠近吗？还会有病业假象吗？一点浅悟， 跟处于病业关中的同修和想帮助他们的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再过病业关的同修共同提高，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6日。2016年底，有同修跟我说， A 同修病业假象比较重，已经几年了，根据你的工作性质，能否抽一些时间帮助 A 同修多学学法，也好早日提高上来，尽快闯过病业关。我答应了。 A 同修的家人不支持他修炼大法，我因受邪恶迫害多年不在家，所以对 A 同修的现况并不十分清楚。我想什么也不想，就是抱着一个祥和的心态，就是与 A 同修一起认真学法。到了 A 同修家一看， A 同修话都说不清，半边身体不好使，精神状态也很消沉。我与 A 同修一起学法，读错了我就及时纠正。学了4次法后， A 同修就有了明显的变化，精神好了很多，开始愿意学说话了。说话时口齿也清楚了许多。过去反对 A 修炼的老伴也高兴地对我说，我明显感到了老伴指 A 同修的变化，谢谢你。我说，别这样说，这是法的作用，但愿 A 早日提高上来，闯过这些磨难。就在我们谈话时， A 的大女儿进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叫喊道，不许你们一块学法练功。后面的话非常难听。我一直保持着乐呵呵的祥和的心态与他讲真相，并没有在意，也没有把他冲着我说的不好听的话放在心上，照样继续与 A 同修一起学法。可 A 同修却受到很大的干扰，状态一下子回到了我们学法前的状态了。接下来在学法时，我就与 A 同修先发正念，清除自己范围内的和外在的一切干扰因素，然后开始学。有一次我打了一个喷嚏， A 同修说，你感冒了？我没有回答 A 同修。 A 同修又问，你感冒了吗？要不咱们今天少学点，你早点休息。我对 A 同修说，我把咱们刚刚念过的师父的法再念一遍。念完后我对 A 同修说，师父怎么说的，听清楚了吗？我是感冒了吗？A 同修沉思了一会儿，不说我感冒了。通过学法转变常人的思维观念，站在法上看问题是很重要的。又通过一段时间的静心学法和练功， A 同修状态又慢慢地提高上来，比如师父的论语也能比较准确地连续地读下来了，读转法轮时也能连续地读10至12页了。可这时 A 的大女儿又来了，又大闹了一场，同修又被干扰的一下子又回到了学法前的状态。每当同修状态出现明显好转时，他大女儿都回娘家来大闹一场，致使 A 又回到原点。几个月下来，这样反复了几次。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想我应该静下心来找自己，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静心向内找，发现在同修 A 状态明显好转时，自己有欢喜心，在 A 同修受到干扰又掉下来时，自己有烦躁心。找到这些后，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去掉它。又通过一段时间的静心学法和艰苦的练功， A 同修的状态又慢慢地提高上来，学法时自己已经能连续读12页、14页、16页大法书，练功时手也能抬至与肩平齐，甚至有时手能够高于肩膀了。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在面对干扰这个问题上和 A 同修好好交流一下了， 因为每次干扰都是在同修状态有明显好转时发生的。我就把 A 同修和他的老伴叫到一起，我说，最近 A 同修的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比起前一段时间要好得多，可每次有明显好转时就会有一次很大的干扰，每次都能干扰了你，指 A 同修。如果真修，就要尽量多放下一些人心与人情，不要把自我看得太重，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修炼中应该要去掉的。同时，我也讲出了过去生活中的一些实例，提醒 A 同修。 A 同修表示，在面对干扰上要过好这一关。就在我们交流后的第二天， A 同修的大女儿又来大闹一通，不但说一些难听话，还不时地骂 A 同修。过后我问同修，受干扰了吗？ A 同修说，没有。他，指女儿，在这没有市场了。我听后很高兴， A 同修真的提高上来了，感谢师父的点悟与慈悲加持。最近由于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与 A 同修一起学法了，我继续给他送资料和新经文。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再加上与其他同修的交流及身边其他同修的状态，有如下体会。一，如果一开始就能有同修帮 A 同修多发正念，共同学法，形成整体，效果可能会好很多，外来干扰就不会那么大，破除邪恶的迫害会更快。二，帮助在病业中的同修时，一定要自始至终保持一个慈悲的心态，同时修自己。因为任何人心都是自私的、不善的、恶的，都是要修去的。三，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也要注意，不要把同修当拐棍离不开，因为起作用的是法，是师父，不要学人不学法。四，处于病业中的同修也要向内找，修自己，要把自己当修炼人，不要把自己当做常人中的婆婆，这个不顺眼，那个不孝顺，也不要把自己当做常人中的儿媳妇，总觉得对自己不公平，总想质疑治谁。五，有些老年同修在修炼前就比较强势，修炼后也感觉不到，得不到改正，家庭成员也习惯了。如果对方也是修炼人，会使双方都陷在情中与磨难中，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修好，都会往下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